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儿童教育指南，今天是第七编，培养基督化的品质，第29章，诚实与正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是诚实与正直的神，你也愿意把这样的品质分赐给我们。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有一颗诚实的心，使我们走正直的路，做正直的事，说正直的话。我们愿意接受主的改变，我们也求主你不丢弃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一念之差，我们就丢失了这样向主的品格。但是我们愿意效学主，主啊，我们愿意被主所塑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随时能够警醒，用主的爱保守我们自己的内心，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而不是越来越像撒旦。我们愿意追随主，我们愿意效法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但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儿童教育指南第七编，培养基督化的品质，第29章，诚实与正直。母亲生活的一切细节都必须诚实，在训练男孩和女孩时，绝不可闪烁其词或有丝毫的欺诈。这个我们在前面讲到中时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怀师母有强调哈，而且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在一些细节上啊，我们自己不留神，我们自己觉得好像这样做比较方便哈，然后我们就会去说一些话，然后让孩子潜移默化的就会学会不诚实啊，所以我们是真的是需要在细节上注意哈。你就像前两天哈，我一个朋友从哈尔滨过来，然后他是心理学博士的啊，是一位教心理学的一位教授哈，他女儿大概四五岁吧，然后我们约好在婺源风景区门口见哈，但是他们来的时候也很晚了，然后呢在路上就很疲劳嘛，他女儿就睡着了，然后他等到了地方他女儿就下车哈，然后他就跟他女儿说，下来看花花了啊，有花了。那么他也是看到我朋友圈，也是看到那个地方，因为我在接他们的时候，我自己先到那个风景区里头去逛了一圈，里头是有油菜花，但是呢因为那天天都黑了，也看不到什么油菜花啊，然后我马上说里头，我说门口有一株梅花，我说但是天黑了看不到了，我说油菜花可能你们去了也看不到大道，我马上就想了，因为我怕你把小女孩哄出来了。所以我这个朋友呢也挺好的，他马上就那妈妈说错了啊，就是看不到太多的花没关系，我们在明天再看，或者我们怎么样，当时也忘了他，反正他也当即意识到了，就是他说的话也是有漏洞哈，因为当时天已经都黑了，我们本来约好五点钟见的，结果他们从景德镇过来都六点就是日落的时候了嘛，他们才到，就看不到了。我觉得呢就是这样，我就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跟我这个朋友我们俩倒很一致哈，就是对小孩一般我们就会说反正把他哄下来就对了嘛，让他看花哈，看不到到时候再说呗哈，再来找借口呗。他不是这样的啊，他一听到我说看不到什么花了，他马上就会说妈妈错了，妈妈没有了解好情况哈，就说总归就是反正看不到花也得下来了，因为到地方了嘛哈，本来是说想看花给他一个动力的哈，但我就觉得真的是挺好哈，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是每一句话我们都需要注意哈，然后如果发现我们说话有漏洞要及时的，哪怕是像孩子像他一下子就说那妈妈错了啊，我觉得这真的是挺好的哈。上帝要求凡在他旗帜下为他服务的人绝对诚实，品格无瑕疵哈，不说谎话，出言真实，目不斜视，行为完全蒙神悦纳。这个斜视是邪恶的地方啊，非礼勿视哈，就讲有的时候哈。 是这样的一个来理解，就是邪恶的地方你不要看哈。我们生活在圣洁的上帝眼前，他严肃地宣布，我知道你的行为，神注视我们，我们不公正的行为无一能逃过上帝的慧眼，很少有人意识到神在监察我们的一举一动。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帝是在监察我们，但上帝不是像警察那样等着要我们交罚款，就希望我们就猫在哪个地方等着要我们出纰漏哈，不是这样子的啊。上帝看顾我们，他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在他面前。孔子有句话叫做君子慎独，君子一个人的时候更应当谨慎自己独处哈，更应当谨慎。总归我们是活在上帝面前哈，所以我们所谓活在上帝面前，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说一句话的时候哈，我们自己都要想这些话合不合乎上帝的旨意，荣不荣耀神哈。凡认识到自己需依赖神的人，必须诚实的对待同胞，尤其是诚实的对待诸般生命福慧的源头上帝。规避神关于十分之一和其他捐献的明确命令，在天庭的册簿中会被登记为向他行劫啊，打劫，打劫上帝啊。突然之间转到这个经济上来了哈。总之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说话，包括我们的经济上的处理哈，都应该是诚诚实实的啊。按照基督的尺度，一个诚实的人是会表现出严格的正直。许多人用欺人的砝码和虚伪的天平骗取今生的利益，在神的眼中是可憎的，在世俗的渣滓垃圾之中，坚定的正直却要发光如金。欺诈虚伪和不信实的行为虽可蒙蔽人的眼目，但却不能蒙蔽神的眼目。那观察人品格发展及衡量人道德价值的天使，要把这些表现人品格的小作为登记在天上的簿册中啊。严格的正直啊，这里特别讲到商人啊，用欺人的砝码和虚伪的天平骗取今生的利益。在今天我就在回想，就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其实很多都是教友啊。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从温州来了两弟兄，他们卖的那个毛毯还是基督徒卖的毛毯，就是假货，质量也不好哈。然后后来在我生活的这个就工作，后来到北京工作，朝阳堂工作，朝阳堂一个长老卖的那个羽绒服，他的羽绒服可能质量还是可以，但是他是用的别人的牌子，而且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个牌子也不是人家授权的啊。像这些其实都叫做是做高仿的啊，就像今天。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手机是一个弟兄在网上买了，买了来给我跟他关系很好，然后他在网上帮我买了这个手机，后来等我再去修这个手机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手机是属于翻新的手机，根本不是新的但是他是按照新的这种来卖的，他告诉你也是新的，网上网上很多时候他不是苹果店的时候，他卖的一些苹果手机其实很多都是翻新的，要么就是高仿，就金仿的我记得以前我朋友圈有一个姊妹一会儿来跟我说他在做什么金仿的，一会儿又跟我说高仿的，总归就是都逃不脱那种就是中国的这种独特的这种盗版生意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需要注意哈。很多时候你不像我以前北京那个长老他就会说上帝很感谢他，很感谢上帝哈，他做的那个生意上帝也祝福他。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其实不一定是上帝祝福，撒旦也会帮你的然后让你意识不到你的这个生意是不合乎基督徒伦理的所以这个最后在跟他的相处当中，我也觉得他其实有很多最后对有很多事情最后做出来把教会弄得七零八落的所以一个人的品质，他在这一点上的品质其实他是有连带效果的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整体，我们在这件事上不诚实，他不会是孤立的单独的不诚实就好像我们说十条诫命，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你不可能说 你杀了人你还尊上帝的名为圣，你杀了人你还能够平安的这样去守安息天，不是的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在中国嘛，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做，就会让我们的良心变得麻木，就觉得反正大家都在做，又不什么大奸大恶的事情啊，我不过就是这样为了生活，我是被生活所逼啊，很多时候是这么样。还有我做了这个生意，我有了钱，我也给教会捐款啊，我也帮助弟兄姐妹啊，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说法，让我们去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就需要我们有敏锐的良心了啊，然后就需要把先知的话要当一回事啊。怀师母怎么说？绝对诚实，严格的正直。这种诚实，这种正直，很多时候就会让人认为是不识时务啊，让人认为就是生活不具弹性啊，办事很肘，有很多时候会被人家这样认为啊。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不要让世界上的人来评价我们啊。我们只要良心啊，我们圣灵带领我们的良心，我们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你就不会真的会去吃大亏。但是如果你按照世界上的人的方法去，最后让自己的良心泯灭了，让自己良心上保罗所说被烙铁烙惯了的，那这个时候你的亏才叫大了。现今所需要的是有正义感的人，他们甚至在极微小的事上，例如登记工作时间之类，也会一分不差，正正确确。他们明白自己所处理的金钱是属于神的，不愿为一己之意而不合理的乱花分文。他们在工作上忠实而严格，小心而殷勤，不论有否雇主在场，一样诚实可靠，显明自己并非只是讨人喜欢、眼前侍奉的仆人，而是忠心耿耿、做事负责、忠直诚实的工人，行事正直，不是为讨人的称赞，而是因为深感自己对神的义务，便喜爱和选择正义。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它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因为神，不是因为人，不是因为人，是因为神。所以这样一来，就跟人无关啊，不管是跟谁打交道，你都是想到我要按照上帝的榜样去做啊！你是上帝儿女，就效学上帝，不要效学这个世界啊！基督徒希望弟兄们认为他是怎样的人，就要在每一项交易中做怎样的人。他的行为方针要受基本原则指导，他既不设阴谋，就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也没有什么要掩盖的。他可能会受到批评，可能会受到试验，但他不屈的纯正会发光如纯金，他与凡与他接触之人的福气，因为他的话，他是凡与他接触之人的福气，因为他的话是可信赖的。他是一个不会占灵舍便宜的人，他是众人的朋友和恩人，他的同胞信任他的建议。一个真诚实的人，绝不会利用人的软弱或无能来充满自己的腰包。在每一项交易中都要严格的诚实，无论受到什么试探，都不要在最小的事上欺诈或搪塞。有时人天性的冲动会诱惑人偏离诚实的正路，然而我们丝毫不要动摇。你如果宣布了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即使后来发现是利人损己的，也丝毫不要偏离原则啊！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自己承诺的，哪怕自己吃亏，也要去实现它啊！要言出必行，你若改弦更张，就表明你靠不住啊！当然，如果这个事情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你后来发现你错了，那就得悬崖勒马哈！你若在小小的交易上失信，在较大的交易上也必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会受试探撒谎说，别人误会了我，他们听错了我说的话，那不是我原来的意思。其实他们所说的话一清二楚，没有被人误会，只是后来想收回免得吃亏。 主要求我们行为正直，爱怜悯，真理和公义。那么在这里也有一个反过来哈，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啊，别人给你说了什么，但是当时我就凭他一句话就去做了一件事情啊，可能他教我做的，然后最后这个人他不想做了，他说他没说过，又是长辈，然后我自己做了这个事情，其实我就承担了风险，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这个时候我在我人生当中碰到过几次，我就会说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别人说的时候你口说无凭，他是口说无凭的，然后我就凭着别人的一句话就跑去做，然后最后给自己带来损失，那这个损失就自己认了呗，那就吸取一个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反正就说自己当时你，所以我说这有上帝就是这点好处。当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上帝，你知道这个情况，你也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心里诚实的。好，那这件事情就算了，这件事情就算了。其实到最后你也吃不了什么太大的亏，也不过就是一时啊一时的受了一点损失而已。但是上帝，我现在活到现在，我都没有，我现在活得很好的，我都没觉得我这辈子有什么。”到最后亏还在那儿，都没有了，都被上帝给填满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这几天的深刻体会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富人心态，富二代神二代的心态，我们是富二代，我们是神二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真的就是很多资源，而且上帝他是生命的源头，是财富的源头，是一切的源头，在他那里用了还会有，不会说用了就少了，他是用了还会有，而且按照圣经所说的马太效应，就会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取。你如果是个富人心态，你有的你慷慨的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使用，你在很多事情上你不去损人啊，不为了利己而损人啊，那么有的还要加给你。但是如果你有穷人心态，你觉得哦，我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去为自己争一把，我就没了啊，好像就这个资源就没了，那你就是没有的，连你所有的都要夺取，因为你认为自己没有嘛，你是个穷人心态嘛，那你就连你自己本来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它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就竞争心态，然后就是穷人心态。总觉得资源有限，特别是在中国，所以中国才会是个特权阶层。为什么会有特权？就是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才会有特权呀。特权阶层他就可以多用。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虽然是生活在地球上，但是我们是天国公民，我们的天赋是有用不完的资源，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而且用了它还会有，用了还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天赋是我们的靠山，所以我们就需要随时随地提醒自己，我们是富二代，我们是神二代，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是越用越多，越用越多的，只要合乎神的旨意，你就会越用越多。所以你不要怕，为了得一些蝇头小利，你就要去损人利己的，你不要干这样的事情，也不要怕自己慷慨的，去慷慨一下，去帮助了别人，你就会少，不会的。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豪气，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心，因为我们的上帝，你看那个太阳天天都普照大地，你太阳的能量减少了吗？没有呀，上帝在维持着宇宙，上帝的能量生命力减少了没有啊？而且是越用越多。你看这世界上现在人口大爆发，上帝没有说哎呦你们人口缓下来一点吧，我喘不过气来了，我生命力不够了，没有啊，上帝照样的，你有多少人出来的生命气息，上帝照样供给，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需要随时提醒自己，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我们要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对待我们周围的邻舍，去对待我们的同胞，把上帝给我们的福气再跟他们分赠，你的福气就会越来越多，它会长的，就像我们种花，那个月季花开了花之后，你把它剪了枝了，它会又发新的出来，上帝就借着这样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力的这种旺盛的生命力，他就在向我们启示说，我这里也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尽管按照我的旨意去分赠，去把福气分赠给别人，不要为了利己而损人，你完全可以利他并且利己， 在爱自己的情况之下，你完全可以爱人，不需要损人利己。损人利己这样的一个原则，是地球上这些穷人的撒旦统治下的那穷光蛋才会有这样的心理。为什么？因为撒旦本身啥都没有，他都是个消耗品，他都是个消耗品，他都消耗上帝的生命。他自己又不能创造生命，又不能创造财富。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是一切财富、一切生命力的源头。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自己的雄厚背后的雄厚资金、雄厚的这个生命力啊，在生活的一切细节上都要保持最严格的诚实原则。在一些人看来，在业务交易上偏离完全的公平是小事一桩，但我们的救主却不这样看。他论到这一点的话是清楚明白的，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一个在小斤两上欺诈灵舍的人，若是试探灵道，就会在大斤两上欺诈灵舍。在小事上有虚假的表现，在上帝看来像在大事上虚假一样不诚实。还有弟兄姐妹，靠着偷奸耍滑去挣的钱都是不义之财，长久不了，就算长久了，最终人还是良心泯灭了，比什么都损害大。在我们周围，我听他们，就是王小航这些弟兄们，他们接触的一些社会上的人，有很多人就是靠欺骗，辜负了别人的信任。有一个卖香的嘛，这个人还经常在抖音上，什么老许说香啊，这个老许，这个抖音上的老许说香，这个老许，他就是一个把他以前的老板的资金给弄到贪污到自己的账上来，人家老板很信任他。结果他自己就把人家的资金给贪污了，然后现在就靠他老板的钱他来发家。然后现在抖音上听那个王小航的弟媳妇说火得很，他弟夫在帮他打工，好像很羡慕他一样。但是其实这个人有什么好羡慕的？靠着出卖自己辜负别人的信任来赚钱，这样的人社会上很多的，一抓一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需要去羡慕他们。首先他们得的都是不义之财，他们自己也知道。你像这些村民，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老许不是什么好人。然后他自己将来他要是不悔改的话，他的良心还泯灭，永恒的家里就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上帝给我们的天家就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好好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求主圣灵来保守我们，那我们将来到了天国，就有很多很多在地上我们都没想到的，这样的一些事，我们会看到很多东西，会拥有很多。当然我们想的天国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拥有很多，而是就是在那个地上拥有的最好的就是拥有神的品格，而且没有这些贪心的，没有这些恶人在一起，你少生多少气啊，在天国，对吧？天国没有生气的时候，所以这样的生活多好呀，对吧？但是今天这些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为了自己今生的这么一点点利益，就把永生陪葬了，多不合算。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啊，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要严格的诚实，严格的正直啊。我们生活的一举一动都要诚实，天使要审查交在我们手中的工作，若是偏离了真理的原则，就会在薄册上写下亏欠。亏欠啊，我们确实都很亏欠的，但是我们只要愿意悔改啊，愿意让求主的圣灵让我们的心能够爱慕真理、爱慕诚实、爱慕正直，我们就会面面慢慢的就会变得诚实正直啊，这都上帝都会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啊。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看别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还是生活在习惯性的不诚实和不正直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了先知的话语，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做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人。阿们。